大家好，这里是 TMT 调查组。今天我们来拆解一篇摩根士丹利关于中国 AI 生态的硬核研报。这篇报告的标题是 China AI 2.0 Entering a New Phase， 发布时间是2026年5月10日。摩根士丹利的核心判断很直接，中国 AI 的主线正在进入第二阶段。第一阶段，市场关注的是模型能力追赶，也就是参数、算力、训练效果到底能不能追上。第二阶段关注点变了，变成 AI 能不能进入企业流程，能不能真实降本，能不能带来利润和估值重估。报告给了一个很重要的宏观量级， AI 有望在未来十年累计抬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大约3个百分点，到2035年潜在 GDP 可能比没有 AI 的情形高出约 3.5 个百分点。所以这不是一篇单纯讨论大模型的报告，他真正想回答的是，当 AI 从技术叙事走向产业渗透，哪些公司会开始真正捕获价值？为什么这个机会现在值得关注？报告的答案是， AI 采用正在从点状试验进入面状渗透。一个关键数据是，摩根士丹利覆盖公司的 AI Enabler 和 AI Adopter 渗透率过去两年从 43% 提升到 51%。 这里的 Enabler 可以理解为提供 AI 基础能力的公司， Adopter 则是把 AI 用进自己业务流程的公司。更重要的是， Adopter 的占比从 31% 提升到 37%， 也就是说不只是卖铲子的人变多了，真正拿 AI 来改造业务的人也开始变多了。CIO 调研也在印证这个趋势，已经有 27% 的企业启动了第一个 AI 或大模型项目，还有 47% 计划在未来一年启动。这说明 AI 不再只是少数互联网公司的实验项目，它正在进入更多公司的预算、 IT 系统和经营指标。对投资者来说这一步很关键，因为只有从试试看进入规模化部署， AI 才可能从故事变成利润表里的数字。
对报告原文感兴趣的会员朋友，欢迎看主页动态置顶或者评论区来领取。
第三页讲的是这轮机会的本质变化。报告认为，中国 AI 的投资主线正在从基础设施转向应用和盈利。过去一段时间，市场最关注的是国产算力、芯片、云、数据中心，这些是 AI 的底座，没有底座模型和应用都跑不起来。但摩根士丹利认为，接下来的增量问题不是有没有 AI， 而是 AI 到底能不能改变商业模式。这条链路可以拆成四层，最底层是国产算力、芯片和数据中心，往上一层是云平台、基础模型和 AI 工具链，再往上一层是企业软件、消费互联网、机器人、汽车和工业产品，最后一层才是 EPS 增长、利润率改善和估值重估。所以这份报告最有价值的地方是把 AI 从技术链条翻译成了投资链条。它不是只问谁有模型，而是问谁能把模型变成效率、变成收入、变成利润。第四页是整份报告里最有冲击力的数据之一，摩根士丹利统计，从2023年底以来，中国 AI Adopters 的未来12个月 EPS 上调幅度大约达到 60% 以上，同期 MSCI China 的 EPS 上调幅度只有约 10%。 也就是说，市场不是只在给 AI 概念定价，一部分公司已经开始体现盈利预期的改善，利润率数据也很明显。报告测算 AI Adopters 的 EBIT Margin， 也就是经营利润率，从2021年约 4%提升到2027年预期的 16% 到 17%， 这相当于提升了12到13个百分点。但这里有一个细节很重要，报告认为，当前 AI 对企业利润的帮助主要还是来自成本效率。在样本公司里，约 91% 的 AI Adopters 首先受益于降本增效，真正通过 AI 带来收入增长的比例目前只有约 9%。 这意味着AI 变现还在早期，第一阶段是省钱，第二阶段才是创造新收入。 对投资来说，这反而意味着后面的验证空间还很大。第五页讲的是一个新的约束条件， AI 生态继续扩张以后，瓶颈不止在 GPU， 还会出现在电力、数据中心、交付和系统集成上。报告特别提到 Utilities， 也就是公用事业板块里有 44% 的公司 AI 相关度出现上升。背后的原因很简单，模型训练和推理都需要数据中心，数据中心继续扩张就会带来更高的电力需求。这说明 AI 主题正在从科技股内部外溢到能源和基础设施。另一条链路是交付，企业要真正部署 AI， 不只是买模型账号，还要改造 IT 架构、数据流程、权限系统和业务流程。所以报告里 AI Cloud 的增长预期很高，到2029年中国 AI Cloud 有望保持约 72% 的复合增速。这背后对应的是一个很现实的产业变化， AI 如果只是演示工具，价值有限，但如果进入企业流程，就需要云、算力、电力、软件和服务共同配合。第六页讲的是实体 AI， 报告认为 AI 的下一阶段不只发生在屏幕里，它会继续进入机器人、汽车和制造场景。这里有两个方向特别值得关注，第一是人形机器人， AI 模型让机器人从固定动作走向更复杂的感知、规划和执行，这会带动传感器、执行器、精密零部件和整机制造链条。第二是智能汽车和制造现场，车端、 AI、 工厂大脑、机器视觉和自动化调度都会让 AI 从软件能力变成物理世界的生产力。报告提到 Industrials， 也就是工业板块里有 16% 的公司 AI 影响重要性出现上升，这说明 AI 已经不只是互联网和云计算公司的标签，它开始影响工厂、设备、能源和供应链。这也是为什么摩根士丹利把 Physical AI 单独拿出来讨论，因为当 AI 从生成文字和图片走向控制设备和流程，它的市场空间会被重新打开。第七页是投资视角里最关键的一页，报告认为市场真正定价的不是一个公司有没有 AI 标签，而是 AI 对这家公司的影响是否正在变强。摩根士丹利把这个指标叫做 AI Impact Materiality， 可以简单理解为 AI 对公司经营和估值的重要性。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是，那些 AI 影响重要性上升的公司明显跑赢 MSCI China， 超额收益达到88%左右。这意味着投资者不能只看静态分类，比如它是不是 AI 公司，是不是软件公司，是不是硬件公司，更应该看变化率，也就是过去一年 AI 对它的业务到底有没有变得更重要。如果 AI 从边缘功能变成核心产品，如果 AI 从试点项目变成收入和利润驱动因素，市场就会给它更高权重。这也是这篇报告对选股最有启发的地方， AI 不是一个固定标签，它更像一个不断迁移的价值因子。第八页开始进入公司和行业结构，报告把受益者分成几类。第一类是基础模型和平台生态，比如 Minimax、 智谱、 AI、 阿里巴巴和腾讯，他们提供模型、云和应用入口。第二类是硬件和国产供应链，包括寒武纪、北方华创、中微公司、中芯国际等。这条链路对应的是算力国产化和半导体自给率提升。报告估算，中国半导体自给率可能从2025年的 41% 提升到2030年的 86%，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结构性变化。第三类是企业软件和应用层，比如北森控股、美图公司以及更多垂直场景公司，他们的价值在于把 AI 放进工作流。第四类是应用端和实体 AI， 包括石头科技、美的集团、科沃斯以及机器人、汽车和制造链条。这几类公司的共同点不是都叫 AI 公司， 而是他们要么提供基础能力，要么能把 AI 转化成效率和利润。第九页把具体标的和逻辑再压缩一下。第一类是企业软件，北森控股对应的是企业人力资源和管理软件，报告关注的是 AI ARR 的扩张空间。第二类是内容工具，美图公司的价值在于把 AI 图片和视频能力变成用户付费和订阅。过去三年付费率已经从约 8% 提升到 10%。 第三类是机器人和科技硬件，石头科技、科沃斯、美的集团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于机器人产品升级和智能化渗透。
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，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。
第四类是智能制造，库卡、工厂大脑、智能家居和工业自动化，代表 AI 进入实体生产场景。第五类是平台生态，阿里巴巴和腾讯分别拥有云、模型、应用入口和用户场景。这五类公司其实对应五种变现方式：软件订阅、内容付费、硬件升级、制造效率以及平台生态。所以这篇报告不是简单说看好中国 AI， 它更像是在拆解中国 AI 到底通过哪些管道流向利润表。最后总结一下，摩根士丹利这篇报告的核心观点是中国 AI 正在进入 2.0 阶段。第一阶段，市场问的是有没有模型，有没有算力，有没有技术突破。第二阶段，市场会问的是 AI 能不能变现。从宏观上看， AI 可能抬升中国生产率和潜在 GDP。 从产业上看， AI 正在从互联网和云扩散到软件、机器人、汽车、制造、电力和数据中心。从投资上看，真正重要的是两件事。第一， AI 对公司经营的重要性是否在上升。第二， AI 是否已经进入利润表，带来 EPS 和利润率改善。这也是报告最值得记住的一句话， AI 的机会正在从技术追赶进入价值捕获，风险也不能忽视。变量包括宏观需求、劳动力成本、算力约束、估值透支以及基础设施部署是否低于预期。但如果只看主线，这篇报告给出的方向很清楚，中国 AI 的下一阶段不再只看谁讲的最像 AI， 而是看谁真正把 AI 变成收入、效率和利润。